这个念的就这个就叫修修护法啊，这个是修的平等见性法啊。那么这个在念佛里面也叫做理啊，正理一心不乱，生十报转念。那么这个以下的呢是独相的啊，念阿弥陀佛有能念的佛啊，也有所念的佛，也分别执着这个名号，好，我一天念了多少万声。那么这样念佛呢，这是有为的念，有为的念度要晓得，有为的这个修行方法用在其他的法门上没有成就啊，不会有成就。用在净土法门上有成就，这个就叫做特别法门。诸位要晓得，特别是特别的事情啊，那个三门体空的念佛法那有什么特别啊，那用在哪个法门上都是最上乘的成就，都成就啊。可是这个着相的念佛呢，在这个别的法门不能成就，在净土法门能成就，这就叫什么待业往生啊，生凡圣同居土。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也是经典里面常讲的难信的法门啊，似乎在理论上讲不通啊，实在不是讲不通，这个理论太深了啊，一般的菩萨还没有这么高的智慧啊，所以他不能够理解啊。所以这佛法这个法门里面，幸亏有这么个待业法，待业往生法。为什么呢？如果讲那个三轮体空地相，你们今天哪一个人能做到呢？啊，那做不到不都是落空？啊，所以有了这个法门了，末法众生才有机会能够出离生死，能够成就道路。啊，但是这种分别执着啊，是越淡越好。啊，这是我们讲三谛九品。为什么极乐世界同都是往生当里会有那么多这个高下等次的差别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分别心执着心的多少啊。你要是分别执着越少，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越高啊，分别执着越重，那品位就越下啊。所以总而言之一条，我们明了这个道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必须要放下，要舍啊。你放下的越多越好，舍得越干净越好啊。对于你自己来讲，有决定的利益啊。那么底下呢，这一段。这个解释就是解释这前面几句的纲领。盖父母不许，在佛法中不听出家。那么这个是佛的定啊，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佛法在世间，佛法是不坏世间。必须你家里人都能够明理啊，这样才能出家。父母要不许可，佛的戒律里面不准出家啊。那么但是这种情形呢，可以说从释迦牟尼佛他的父母就不许他出家，他自己跑掉的。这个历代当中啊，往往有许多父母也是不许出家，哎，他出家了。 但是这个建立正规的来说的是不学的。虽然出家之后啊，那父母也同意了啊，那这就等于说是伺候的规约啊，许可了，这样就行啊。如果这个父母是终身都不承认，这就不可以。诸位要记得这一点啊，这个就是什么？父母对于佛法没有正确的了解啊，他有误会，这是一个原因，不晓得出家功德利益。真的要是理解了，一定欢喜。为什么呢？佛门里常说啊，是一子得道，九祖升天啊。这个功德是实在的啊，不是一句恭维的话啊，是确确实实。比如说，你不要说讲多了，你一证得须陀洹果。或者是啊，一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纵然是下品下生啊，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数到九代不生天，不堕三恶道，所以出家修行叫大孝啊！啊，这个才叫真正的报父母恩呢。我们在世间怎么个报法？没有办法报啊！无论你怎么样供养，好的供养父母啊，这个孝敬父母，可是父母过去造的罪业，应堕三恶道，你怎么救他？无可奈何啊！堕到恶鬼道的时候啊，天天给他烧一些纸钱，都没有用的啊，不能出离呀、啊！如果我们自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平下生也是得到，也是得到啊。那么你下平下生你得到了，你的九族升天，这是你报你自己父母之恩，同时所有供养你的这些人，那是真正的福田。总是把你供养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纵然下品下生，决定不退转。换句话说，到那个地方，那就是准佛啊，不退转了啊，那就是时间长短，一定能成佛。就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想到这个功德。尤其想到自己父母这样的辛苦艰难，把我们这个养育大，我们要想报答的时候，修其他的法门真的是难。你讲这个修这个虚脱环，小乘这个四苦，虚脱环粗苦，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后，这个实在是不容易。我们能够放下万年一心念佛。不难成就，走这个法门快，走这个法门有决定的把握啊！那这个先进的条件就刚才讲了，要历练人，把这个誓言放下啊，五欲六尘啊，不要再放在心里，要把道看重啊，把这个孝啊看重。我们过去生生世世的父母，所有的冤亲债主，只要你一得到一往生，全都报啊，全都报。为什么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得福啊，换句话都沾光了啊，你的功德光明他都有一份，而且这一份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啊，是他们而后得到的因缘 所以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那么底下一句就说，出家而不实行大本，身非立俗，乃复有为，不得名为善。啊，这是说明了，啊，这个出家其目的呀，一定要明心见性。啊，在我们净土里面讲起，一心不乱。如不要是不然的话，那就是身虽然出家了，心没有出家。为什么呢？心里头还有一些事物有为系缚住，不能放下了。这样就不配称之为沙门。那么沙门底下有解释，那么这样说起来，这个世间思我们也应该摆脱，不要做了，那么这就错了。世间思要做，世间意不可以有。你看看佛在那个摩难问师父偈胸经里讲的很好，这个有为无为不是在思想，是在意上。那我们常住琐碎工作都可以做，你看从前这个寺庙里面搬柴挑水都是这样，寺庙里所有工作天天大家都很勤奋地在做，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六祖大师在黄梅八个月，他八个月的时候在那个对方里都是做工的。从前那个寺庙大了那么黄梅五祖的道场常住1000多人往来的那些客人呢，来挂单的还不算。常住都1000多人，年往来参学挂单的每一天吃饭的总是2000-3000人，所以他那个厨房那个时候也没有机器也没有电力，全要靠劳工所以你想想看，烧柴火一天烧多少烧饭烧水要用多少柴，这个破柴的专门的好几个人砍柴破柴冲泥来供养大众，他就是担任这个工作，这是个苦力的工作，最辛劳的工作他在黄梅八个月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这个事情给诸位就是修上上禅定。生动啊，冲泥也用力气，破柴也用力气生动心不动，身有为心无为，有为跟无为是一不是二动静有啊，这个叫修上上禅那么在念佛方面呢，它就更容易修了心里面这一句佛号不间断，什么工作都做好了所以是理事无奈事事无奈并不妨碍世间一点点的事情，没妨碍你是身心都出家没有妨碍身在家心出家也没有妨碍可是呢，你心里头要是有为的话，这就有妨碍心疼 啊，无为就是心要随缘，心不攀，啊，随缘，随缘就自在，啊，随缘呢就有福，啊，比如说我们出家人的时候，一般最顾虑就是道场。因为我们的愿望呢，总是能够多戒引一些东西，啊，总得有个庄严大道场，啊，如果我们只有这个愿可以，这个愿是对的，菩萨的话，有愿不能有心，啊，为什么呢？愿是无为，你要成心的时候，天天要想办法来促成的，这是有。有这个愿怎么样呢？这福报没到嘛，福报要到了之后，那个护法神诸佛菩萨就把这个道场送来了，不要操心啊。你们看这个莲池大师传，云栖的大殿叫神运殿，要操什么心啊？还要去华严，还要去募捐，还要自己操心呢，啊？这个事情有危险，不敢，决定不敢啊！我在这个时候，今天是有人叫我来从事这个佛教弘法地方的事业，他就是送上几千万美金给我，要我去干的话，我还是不敢。为什么要我操心？要我去找工程师？要我去看图样？我不敢啊！要怎么样我才干？你通通都做好了，到我那去看，我在那讲你说话，这个事情我干。你要我管理，我都不敢啊！我们不操这个心啊！可是怎么样？福报真正成就了，它就是那样，啊，有人给你建造，有人替你管理。你什么事都不要管，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从前这个出家人和尚啊，这一个寺庙的主持，他不主持服务啊，他主持的是道啊，富的事情他不管的，佛陀时代。这个佛法到中国早年期间，这些事物的事情，你说这个摩腾大师到中国来，这个住在这个白马寺，白马寺是皇帝造的，不是他还原来的，管理白马寺的是皇帝派人来管理的，他也不管这个事情，他不管呢，人家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就是翻译经典的讲经说法，啊，普度众生，啊，领导大众修行，干这个呀。啊，所以一直到后来，啊，就是到这个马祖建丛林、拜藏立清规的时候，出家人才管事。啊，出家人就提常住做事情，才服务。从前这个所有事务的时候，都是在家人，啊。哪一个人建的庙，他要派人来管庙管理，他要派人来服务啊，做这些今天我们讲总务啊事务方面的事情，他要派人来啊。那么在过去寺庙的时候，绝大多数啊是国家级的啊，是皇帝命令地方政府管理的人来建啊，所以是敕建啊，就是皇帝的这个诏旨命令建立，都是属于国家的啊，所以出家人住在很舒服啊，自由自在啊，什么事都不要过问啊。那么纵然是私人建立的啊，他私人建立的，他私人他也派人啊，也派人来管理啊。丛林制度成立之后，实际上这个事务啊琐碎的事情呢， 多半还是在家人中，因为丛林里面它有内院外院，居士们到寺庙里面挂单的很多啊，就是他没有这个出家的形式，他在庙里一住要住多少年啊，所以寺庙里头一般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从啊，他们都从啊，所以这个出家人叫轻重啊，而出家人只是执持纲领啊，嗯啊，你像这个什么建院呐 啊点座啊啊这些的，他们等于说做带头，叫当班长一样，指挥啊这些居士们怎么做啊，在从前他们也不做这个事情啊，是从你以后才做这个工作，而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这是服务的性质，所以是大家轮流的。这个致死期间顶多是一年，啊，每一年重新要换一班，啊，所以大家轮流为大众服务，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样子，所以他才能真正的把这功夫用在摄心大本啊，才能够真正的摆脱一切有为法。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多半是什么？自己福报不够，勉强去做，很苦啊。啊，好了，盖一生呢，盖了个大庙了，啊，庙盖的世界第一大，可是怎么样呢？生死不了啊，不能了生死啊，啊，盖了这个大庙也不发生作用，啊，只是供给什么人来观观光而已，除了观光之外还起什么作用？不起作用。所以现在这个形势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政府希望就是发展观光事业，希望你们多改庙，改庙什么点缀风景，吸引外国人来观光，他好赚钱啊。那么这个在国家政策上讲也是无可厚非呀，可是我们修道的人自己要晓得，我们是为生死是大了啊！我们无始劫以来，我们对于众生欠的这个债太多了啊！你要是一正道一往生，这无始劫以来所有众生的债，就是一次就还清了啊！你要是不了道，不但还没有还呢，又欠了一屁股债，这个麻烦大了，又欠了啊！俗话常说，今生不了道，皮毛再就还了，又欠了债啊！只要了道，只要往生，刚才这不是下平下生，通通都还清啊！何况你这个品位更高了。啊，这就是说所有债务是一次还清啊，但是我劝诸位就是不攀缘啊，我一生学佛的时候就受这个原则，只要不攀缘啊，没有人做事我就不要，我还是一个人去天涯海角到处去行脚，自由自在啊，实在没有地方住了，现在生活容易啊，你看看啊，花个一两千块钱买一个帐篷，啊，舒服得不得了。那个帐篷我都打听过去了，一个帐篷的时候至少可以用三年。啊，我走到哪个地方帐篷也搭得了，这就是我的精神，这个都自在了。啊，所以说学佛的时候，顶重要的不求人。啊，不求人。 那么要是有这个缘分走到哪个寺庙，人家都欢迎都供养，那就很自在。没有人缘，没有法缘的时候，我们背个帐篷可以到处去游化人间吧。啊，这个多好，啊，多自在。啊，所以绝不攀缘。大家要盖道场，好，你盖好了，我再来吧。啊，你要不一切都弄好的时候，我不去。啊，这样就怎么样？自己这个心啊，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自在的。啊，这个是沙门的本色。啊，底下一个是心者。了知心外无法，即无遍计本空。这个就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有。遍计所知心是空性，是虚假的。大本了知心性无实，即无异他无患呐，八十五十一心所，一切有为法，通是异他起性，所以叫幻有，不是真有，是幻有。皆无为法者，了知真如于一切法，不疑不异，即真圆成实性。那么这个三性是唯识上说的，圆是圆满，成是成就，实是真实。所以你真正是彻底明了真如与一切法是一不是二，这个时候到离四无碍，四四无碍，这就是唯识里面讲的圆成实性。但是小乘呢，还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啊！但是在此地啊，这个某一大师注解出来的时候，他是这个原理原则啊，所以注字通大小乘，经文完全是小乘。